这个时代主义弟兄姊妹一定认为这一定是地上的，明白吗？你也不要像改革中弟兄以为说这个一定是说弥赛亚说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两个都对的，因为你要知道说在神预言里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一面是指着雅各家，指着地上那个以色列说的，还有一个指着弥赛亚，就是以色列说的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双重的应验，一面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的，一面是应验在基督和在教会身上的。那不要忘记，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，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叫以色列，雅各第一个叫以色列，所有后面人都叫以色列，明白吗？那同样的，因着我们的主就是以色列，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到49章的时候，你看见的很清楚，圣灵就给我们看一个双重的应验，一个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的，一个同时应验在教会身上。那应验在以色列身上，你看见弟兄会对了；应验在教会身上，你看见改革中弟兄们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很清楚，他的的确确有这两面的应验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其中有一个预言很有意思的，那就是第12节，跟中国发生关系的第12节，看哪、啊，这些从远方来。这些从北方，从西方，这些从秦国来，那跟中国发生关系了。那有的人说根据什么，某种圣经，现在很多种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得要回到主的话上。如果你专门推崇一种圣经，其实是推崇那个圣经那个解释，就好像斯科夫圣经一样。那么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读到马太福音5章、6章、7章，你就糊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做斯科夫要感谢主，主实在兴起这样的弟兄来。但是我们读主的话，你还得要回到主的话。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，这里的远方是北方，远方的北方，这里的西方也是远方的西方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秦国是在埃及附近的一个地方，这是错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根据圣经的地理啊，你知道神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，然后北方呢是指着叙利亚，南方呢是指着埃及，说这个很清楚的。东方呢是指着伊拉克跟伊朗，西方就是指着欧洲来说的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圣经很清楚，很清楚讲东南西北是这么讲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加上远方，换一句话说，一个是远北，一个远西，一个是远东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的秦国是远东，不可能是近东的。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说，看哪、有一天，这些人从哪来呢？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些人从中国来。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来看，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些人，你看这个第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是指着这个当然指着弥赛亚的两个工作，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？叫雅各归回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，而且是雅各众支派之心是做复兴，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，复兴遍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，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从北方远北来，那远北我们现在清楚了，那是指着莫斯科一带来说的，那指着苏联一带来。1991年他们果然回来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看呐、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来。那么从西方来在哪里呢？西方这里指的远西来说的。这个远西指的什么说呢？远西就是美国跟加拿大这一带来说的。那其实有的人问我说，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美国？那其实圣经没有真的讲到美国，间接的说到美国，不过美国人太爱国了，所以他们读预言的时候说是美国一定在圣经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Jerusalem 这个英文字当中有个 USA，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一定这个有的。 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圣经里面美国是没有的，中国倒是有，很清楚的嘛。这里人从哪里来？从中国来，他们是从远西，从美国、加拿大一带回来。那么很稀奇，这里说到这些人从秦国来，就从中国来。那现在我们感谢主，这些话果然是应验了。就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从各地就回来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中国曾经有一班犹太人，大概是在公元12年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开封。到了中国的开封呢，他们改名换姓，因为他们要隐藏自己。到了巴西呢，他们就把他名字就把它藏起来，然后怕他们的子孙会忘记，所以加上水果的名字，比方说 Olivera 指的橄榄树的啊， Figuere 都是指着橄榄树不指着无花果树说的。那么他们到了中国呢，那怎么办？把他名字藏起来，怎么藏呢？皇帝姓赵，所以他们也姓赵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把自己藏起来，就姓赵。姓赵呢，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亲戚，他们有他们的什么？有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这个，有他们的这个会堂。不过他们的会堂，因为中国人只知道回教徒，只知道回回，对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因为那一代都知道回回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个敬拜的地方就是清真寺。那么他们觉得这个回教徒跟这个犹太教徒很像啊，那他们呢也就叫他们自己的会堂就叫清真寺。所以现在你又到开封了，你看到一些石碑啊，就那个时候的石碑。所以他们老早老早就有他们自己的清真寺，我们都能找到他们那个照这个大概的图样，而且我们也找了一些照片呢。那些这个真的犹太女子是完全后来完全中国同化了，虽然穿着中国的衣服，但你从鼻子一看，她一定是犹太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很稀奇，很稀奇。所以的确是开封的犹太人。那么大家还知道啊，这些开封的犹太人，他们用毛笔写他们的希伯来圣经。他们沾了这个黄金液体啊，然后就写了希伯来圣经，然后呢全部抄下来。那现在在国外的外国的这个博物馆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这的的确确在开封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到现在还有一些开封的犹太人在那里。那现在如果大家到特拉维夫，就是到以色列去中国饭的话，你不必问老板姓什么，一定姓赵的。你不管，你下次试试看，我希望我应该不会错的。你如果跟他们谈一谈的话呢，他们一定是从哪里来的？一定是从开封来的，一定是从这个从开封后来他们回到中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不得了。不过这个是指什么？这个是指着两个支派的人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指着什么？这个是指着这个犹太人，其实只是指着这个犹大人的后裔。你知道吗？后来不是这个真正被掳到巴比伦是只剩下两个南国的两个支派，一个犹大支派，一个便雅悯支派。所以这些人的后裔就是所谓的犹太人。那么整个12个支派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。那么10个支派不就是已经这个不见了吗？后来就走失，就迷失了。但是现在很有意思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四川去，这个他们说到了四川呢，一定要看一些风景。那么有一个区啊，是靠近四川边境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些少数的民族。那下一次如果大家去的话呢，你找一种民族，它名叫羌，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上面好像一个羊啊，下面这个样写的啊，羌族。这个羌族是谁呢？羌族原来就是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，它里面很多的习惯还是从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。我其实最早，现在其实我们发现在印度跟缅甸那里也有一些马拉西支派的人。那这些人最早呢，他们被掳了以后，10个支派被掳的时候，走中国的丝路到了中国，后来受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们才后来才跑到缅甸那一带去。现在光是那一带就有500万的马拉西支派的人。所以稀奇得很。所以非常非常，你看非常非常稀奇。那是根据圣经，这些人从哪来？这些人根本可以说是从中国来。那么前不久很有意思，在哪里呢？在华盛顿时报，在华盛顿邮报有一段消息，他们是在死海的古卷的圣经里面，他们发现呢有一些注解他们的字不认得，你找中国人就认得了，那是中国字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问，很稀奇，这个死海古卷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？那如果是刚才我们说12个世纪的中国人，那是很后面的了。那么死海古卷是主耶稣死海那个时候的。 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羌族这些人呢，或者是马拉西支派的人，在主前200年就到了中国，后来呢是被逼迫啊等等等等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其中有的人一定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就到了死海，那么然后呢就帮他们一同抄写圣经，然后呢很自然他里面有一些注解是中国字的注解，所以这个现在你就能清楚为什么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分不清楚的，你到了以色列，你为什么哪一个是两个支派，哪个十个支派搞不清楚的，但是你看见吗，神的话是很清楚的，这些人呢是从秦国来，有的是开封的犹太人，有的可能是羌族的，我们不知道，只有到了那间我们才清楚，但是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清楚，根据这个主所给我们启示的，你看以色列不光是要复国，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家乡，从各地他们要回来的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一段圣经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读上下文你就很清楚，不可能光指着以色列人说，怎么知道？你读下去，你来看第九节，这个是第49章第九节，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，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，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，这个水泉乃是指着救恩的泉源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弥赛亚就是以色列，这以色列有两个工作，一个呢是把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回去，还有一个呢把许许多多的外邦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这个，因为他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嘛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很自然就从全世界各地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救恩的泉源旁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下面这一段圣经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回去说的，从前有的人从中国回去说的，这里更清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到今天我们完全看得很清楚。中国拜偶像拜了6000多年，弟兄姊妹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神在那里兴起各样的环境，把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把他们带到救恩的水泉源。现在我们实在不明白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忽然间这个柏林围墙倒塌，有成千成万的苏联人信主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些人从远方，从北方来的。所以今天你到苏联去看，到处都许多都是信主的人。那么更稀奇的，今天我们怎么解释主在大陆上的工作？为什么成千成万的人蒙恩得救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主他要施展他的救恩直到地极。什么时候中国人得救了，你就知道这个福音的确送到地极的。全世界最难相信福音的应该就是中国这样的地，就中国这样的地方，这么多的人口，神怎么得着他们？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对弥赛亚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，我要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些人从中国来到救恩的泉源的时候，你看见下面42、43节怎么说？诸天啊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。神做了一件事，是所有的传教士办不到的一件事。神把所有的传教士集中在一起，他们还是不能把中国的福音大门打开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、曾几何时，神做了一件事，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我做的，也不是所有那些传教士做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他是外邦的光，是中国人的光，他就施行救恩直到地极，成千成万人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经过许神大的作为，你看见现在圣灵可以说，看哪、啊，这些从中国来，诸天哪、啊。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为什么中国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 常常在风雨飘摇当中受这么多苦，原因在什么？当然因为我们拜了偶像，我们得罪了神。但是为着要赢得千万人来归向主，神能做一件事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你怎么能不能，你怎么能不说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我们眼前？每次你到大陆去，每次你听见什么消息从大陆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可能有1亿的人都不一定，因为根据官方的保守的估计是4600万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已经是官方的统计4600万的话，你把它乘个倍数，那么达到1亿应该不是很困难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谁吸引他们？有几个像格里汉这样的布道家在那里面？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传教士回去的时候，他们非常非常惊讶，他们当初内地会送了多少1000多个传道人到中国去，但是福音还是不能送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能借着把一些弟兄姊妹种下去，从表面上看来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失去了。那些被种下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所做的梦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巴不得有一天所有宗派的藩篱都能完全去掉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试着用他们的力量来完成，没有完成。神当他们被种下的时候，神纪念他们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凡是神所要做一定要做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仆人，不是瞎眼的，不是以色列人，这里有一个仆人，乃是弥赛亚，乃是我们的主。他所给他所完成的工作是何等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吗？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一面他的的确确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。感谢主，那我们这个时代主义的弟兄他们是对的，但同时是用在教会身上，用在基督徒身上。我们知道，感谢主，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们也对了。所以弟兄们不需要争执。我们回到圣经里面，你看见许多时候，主能够很清楚的把这两面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。我想这个就是那个预言的比喻，意思就是说，也是两面的预言。一面应用属地的子民，另外一方面应验在属天的子民身上，是两个。神好像双管齐下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天国有属地的部分，也有属天的部分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今天那些弟兄们，他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天国呢？改革中弟兄为什么不相信天国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属地的，都是犹太的，而且都是政治的，他们觉得不能接受。他们忘记了，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，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时候，一面指着人子的国，另一面是指着他们父的国。在那个国里面，所有的百姓都有国王的生命。这不是教会是什么？这个不是属天的国度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今天你看见你不能够接受属地的国，不能接受犹太世代浓厚的国，你就说没有天国，或者你相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些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失去了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启示。所以但愿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主的话是多么丰富。而改革中弟兄们所发现的，加上这个加上这些这个时代主义弟兄们所发现，都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他们在这争，虽然他们只看见一点，虽然他们摸到像只摸到一部分，但事实上你看主所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整个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这个预言的话，那么这样就很丰富了。那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看有许多件事情，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预言在以色列身上。有的人说这没有什么意思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包括今天整个中东紧张的局面，在背后弟兄姊妹有属灵的讯息在那里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无花果树不过是个比方，但这背后带着一个属天的讯息，代表神永远的旨意，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怎样做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如果神拣选了以色列，神没有后悔，神拣选我们，神也没有后悔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尚且不相信，神还把他们带回他们的故乡。弟兄姊妹，何况我们今天这一般蒙恩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解经原则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原则就是双重的原则。从一个点来说，是指的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，那这点我想清楚了。还有的呢，就是属地的应验和属天的应验，两面都是有的。然后你看见，因为很明显的讲的以色列不光是以色列，讲的以色列也是指着弥赛亚说的，和弥赛亚的后裔，和基督与他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圣经说的以色列的时候，你不能一下跳到地上的以色列，他也是指的属天的以色列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，这些话怎么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也怎样应验在教会身上。那这样我们来读圣经中的预言，我们就能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我想从下一次开始，我们就会进到这些预言里面，然后我们很明显，等到我们看见这些预言怎样行到应验的时候，你看见都是根据这几个很重要属灵解经的原则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请你使用这些话，也用这些话来鼓舞你，鼓励勉励我们。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多，许多时候常常灰心，常常失望，也常常两手常常下垂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只有你的话是我们的安慰，只有你的话能带给我们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说以色列那么背叛你，好像是不可能你可以再用了，但你今天都能借着他们完成许多奇妙的事，带给我们重要的讯息。所以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为了今天晚上所交通的，求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，在里面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。我们不只在这里一同追求，也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的时候能够清楚，能够明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你还把我们带回来，再回到你的脚前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下个礼拜还是8点钟，我们可能唱。